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我们凡夫地里面所做所思所为的一切啊，都无法跳脱那个我，都无法跳脱。即使你现在修于圣道，顺于圣道，都无法完全的跳脱那个对我的认知。我现在在修佛法，我出家。那所以说，我们真正的活道，那这个要谈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我们凡夫地里面所做所思所为的一切啊，都无法跳脱那个我，都无法跳脱。即使你现在修于圣道，顺于圣道，都无法完全的跳脱那个对我的认知。我现在在修佛法，我出家。那所以说，我们真正的佛道在于凡夫地里面，就是以这个还在妄想杂染的这份心情，听于圣道，顺于圣道，反观这一份杂染的心，然后逐次的把它破除掉。那因为我们如果缺少这样观察，我们看似展现的一个活弟子的外相，所做一切会寻求什么名闻利养。这个名闻利养的心，如果就一般人的层次来讲，世俗人来讲，这是很正当的，对不对？我们比如说在家人，我们希望说我们拥有更多的这个名闻利养，以供养于我们的父母，正当的，以显父母啊。我们寻求一切的名闻利养，以彰显祖先之德，以彰显父母之德，这是父母最欢喜的事情。因为众生向以我执为一切思考的出发点，所以凡能彰显于我内在自我的自体爱和境界爱，自体的执着和境界我所，我的执着和我所有我所拥有的我所的执着，这是人之常情，乃至我们就说人的轮回本性。那这一份的关照如果缺少了以后，我们在做一切的所谓的修行的事情，经常也以这样为思考点。表面上我为了彰显佛法，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为了捍卫佛教，现在经常有人为了捍卫佛教，所以升起了莫大的嗔心，起莫大的邪思邪想的，然后讲那种很奇怪的想法，看起来是好像是正义凛然，可是所作所为其实与佛法是相违的。那说他是捍卫佛教，不是，你是捍卫我刮胡我的佛教，我所信仰我所戒信仰我所皈依的那个佛教，其实你在捍卫的那是内在的我，不是佛教。你不过是在，因为我是佛教徒，我不捍卫佛教，如果不捍卫佛教，人家就认为我是迷信，我所爱的那个佛教会被人家幻灭掉的。今天我们捍卫正法，是因为正法能利益众生，正法能降服我的烦恼。佛教不是拿来让你执着的，知道？维系信念要懂。很多人动不动就要去抗议，动不动就拿着佛教去冲去撞。老实讲，我经常讲，护法反成害法。那我们经常为了在寻求这些东西，如果不能观察今天我即使为了护法所做的一切，为了修行，难道这里面有没有夹杂那一份不当的思维？如果我们经常爱念着这个我，我们希望这个我被彰显，这个我被肯定，我告诉你，修行一段时间难免一定掉入那种陷阱里面。我走到哪里，我希望很多人的恭敬，希望很多人的肯定，这是自然的。那只要人稍加诽谤，只要人稍加的否定你，你就会开始不安。我们经常修行最怕人家骂什么，骂你怎么样都可以，好好修行，骂你说修行不好马上跳起来，因为我爱的就只有这个，我什么都不爱了，我父母你骂我其他的事情我都舍下了。老实讲，你只是舍下那些你比较不在乎的，你还爱护那一个，因为我现在的我就藏在这一间房间，你就把我夺掉，我就跟你拼命。什么都可以批评，你就不要批评我没修行。 啊，结果一批评又跳起来，很一样。我今天只是比喻啊。那我们现在这样讲法的意思就在哪里？今天假如你的存心很正，我一切东西皆可抛。今天在这个世间，本来在这一条路上不断的就是要破除这一份对我的执取，凡是与我相关的事情我可以一概放下。所以学佛的人啊，我经常讲说，我们也是有心求生净土的人。我这一生就算我真的有好胜心，依于我的执着好胜心，好吧，勉勉强强允许你有一份计较的心，就在这一点上，就是什么都可以输，就是往生那一刻不输，这样就好了。有志气的人啊，应该看清楚，一个做大事业的人，事业如果是几亿几千万的人啊，你想他会再跟人家讲，哎，你怎么多我一块，那个算少一点啊，这个五块钱，这个、六块钱，哎，光你讲那句话，你的利息都已经压过他了。你我多耗点的时间，那些东西已经耗损耗多少了？是一个具有大眼光，知道人生之根本目的、修行的根本目的在哪里的话，哪有那么啰里啰嗦的时间？那耗尽那么多时间去计较这些人世间本来我们想要抛弃、认为虚妄无主的这些东西，竟然念之在之。日夜夜思维在此，为他而不安啊。当然所谓的名闻利养，我们放下，即使不放下，应该深自何则，我怎么还掉入这桶这些我曾经想要吐出来的东西，我怎么还要吞下去呢？我今天目标很清楚，今天你要争随你，你这些本来就不是我在乎的。这个目标很清楚以后，我们就不会在这些 一条路上的这种旁边的这些岔路、这些野花野草、这些不必要的事情经常逗留在那边爱恋不舍。价值在哪里知道吗？真正的富贵在那边啊，修行的人真正富贵在哪里？此一种富贵乃是虚妄，是依赖于他一切因缘必生必灭的，我不要管他，对，我只为求离脱生死，我为只是成就菩提道，其他一概非我所求。所以在世间里面讲，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啊？你应该怎么样啊？你应该争一口气，你应该怎么样？我们经常在很多环境里面听啊，哼，这种开口，我们联合起来。这以前我在出国外里面也碰到这种事情，这个有一群人，哼。一群我们台湾去的留学生出家人，跟一个不合，然后那个要去考另外一个学校，这一群人就拼命去考。为什么？他们不读啦，他们只是不让他录取而已啦。你看这种心境跟凡夫有什么差别？有些凡夫人家一些比较有道德的都还比你亲近，为了排斥他，一群人拼命去那里考试，以便于让这一个人不录取。哎呀，这个用心还真单纯哦，就是一定要让你倒霉。你看这种心情在很多地方难免，我们在这种心理环境里面心就掉下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格调，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胸襟和他的眼见。我们经常讲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啊，小鸟的这些东西怎么可以看到一个大鸟的这种狂飞，飞得很高很远的？如果你是一个大鸟，人家那些小鸟，很多小鸟毕竟是多啊，他们叽叽呱呱，哎呀，你怎么弄怎么样？你说啊，知道，不多跟你解释了。今天我以什么为重？我不跟你这些燕雀啊，你们这些就在底下飞啊，吃吃虫儿可以的，你们以此为安满足，就这样就好了。我自有我冲天之志，我不与你多计较。人家不能自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来的话，你那么自甘堕落啊，该争的不争，不该争的争了一大堆，耗尽所有的生命，到最后有的人到了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还念念不忘。老实讲，如果身空空的就好放，身很多的东西啊，自体爱重，境界爱重，如果能把自体看得虚伪，把境界看得虚伪，你就比较不会挂碍。好，我们再看一个。 念念上求佛道，心心下化众生。闻佛道常言，不生退却；观众生难度，不生怨见。如登万仞之山，必穷其顶；如上九层之塔，必造其巅。如是发心，名之为真。讲是容易，难。所以说，有这样的心，当然是众中之所。当然我们必须要如是供养，如佛一般。为什么？这种人这样的一个坚定确实真真实实的心，此人必定成佛。难了、啊、其实讲的是很容易、啊、我们经常拿现实的生活、啊哎、我们试一下就好了。现在我们来这里已经十几二十天了，再半个月，再一个月，我们看我们的心情就知道。你看你的耐力能不能超过两个月？两个月就好了，我们不要讲太远。哎，还登万仞呢，哎，还有什么九层？因为九层很简单啊，坐现在都电梯。如果你这样想就麻烦了，哎，这不是用电梯来想的。其实那一份心啊，我们。要发这个心啊，菩提心这一条路为什么能走得这么长远？我刚昨天已经稍微讲过了，我们不能存带着感情的。金刚经不是有讲吗？我今天能舍身，能割截身体，我为什么不起悔恨，不起嗔恨？因为我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没办法不起嗔恨的。你今天要能以观众生难度不生厌倦，要能闻佛道常言不生退却，因为你能知道诸法之实相。就算你未能悟入在知见，也必得要有所建立。所以菩提心不是光只是一个很感性的肉团的心，那一份很充满性情的那种心，不是的。一个能荷担这一份的那个很深远成佛之道的这一条的那种心啊，是充满了智慧和愿力慈悲的，具足种种因缘成就了那一份心。所以说我们经常发心很容易退却，很简单嘛，因为你所我们很简道理很清楚。今天如果我还在乎了这个毛巾，我的眼光也不过这个毛巾，我的人的价值，我看世间只要是毛巾的价值，假设这个十块钱就能动荡我的心真心，请问我今天走出到这一门里面，这周边有多少事情随时都可以动荡我的身心？因为你就是那个十块钱就在乎的人。所以人啊，心量越小越可怜啊，心量越小越不自在。为什么？随意一点事情都可以让你不安。所以凡是有大将之风者啊，你要看看你的量度到哪里。你是五块钱的、十块钱的，我经常举例啊，你们念佛往生的人，你那个念佛值多少钱？念佛哪有值多少钱？我有可以算出来哦，很快。你的念佛值多少钱？那人家像这个行善大师念佛都是无价之宝，我们念佛大概两三下就熬煮了。因为我们打个佛七啊，念的大家正在用功很精进很法喜的时候，旁边有人说，哎，某某人你刚好有一笔遗产大概有100万，你来签个名好不好？签个名钱在这里，你看。看完好，签个名就拿进去了。请问你会不会跟主气和尚说，和尚对不起，10秒钟就好，签个名我供养你10万。那主气和尚说，不会的，我想没有那么笨的。100万你会不会出来？你一定想说，哎呀，7天差那一几秒钟当然出去一下。我告诉你，你只要动个念，你的钱你的念佛价值就不只不过100万而已。我们现在不用1万块大概就出去了。哎呀，那100万我才不会，1000万 不会不会不会，2000万、不会，3000万、不会，4000万、不会，那就一直上去嘛，看你多少。那你如果才不会动呢？因为你知道我现在是假设的，不是真的。如果真的，我告诉你，大概1-2万就出去了。你的念佛价值可以算出来的。请问你们多少钱？100亿，很高吧？可是对魔来讲，100亿啊，只要变一下就有。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有我们要好好修，我们要怎么样修行打坐，要怎么样避免魔障，魔会来干扰。我说你放心，魔懒得找你，你还不轮不到魔来找你，你还不是那个料子。你在他家很安稳，他连甩你都不甩你，因为你始终在他的家里面，他根本连考虑你都没有。哎呀，有都会有魔障，哇塞，你还不是那个料子，连魔都找你都懒得嘞。事实如此啊，魔哪有那么多空闲找你这种根本不算材料的，他才不找你的，因为你都始终还在魔里面，对不对？100亿又算什么？在他来讲，咚一下子就给你了，你就完了，不轮回了，不往生了。难道我们现在只是讲是用钱啊？我们还要用名呢，我们还用眷属呢，我们还要用对自己的，我们还要对自己的病苦种种一切的考验，你愿不愿意坚持念佛的心？我告诉你，2-3下想一下，你就知道你的价格在哪里了。人如果小心小量，请问你这条路能走多远？马上就被带走了咯。魔障都是自己障自己的，还魔障。魔有很多魔啊，不要把魔看见，魔有生死魔、烦恼魔、病魔、业障魔，还有什么？当然还有外魔、天子魔、六欲天魔，很多魔。可是你不要想到它都是那种魔，自己魔就把自己魔死了啦。所以这一条路，哎呀，只是啊，我们在一个，你看，你们觉得，你们现在有没有觉得地在动？当然没有啊，有大概你身体不好，待会去看医生。可是地球有没有在动？有啊，那么没动那怎么自转，怎么公转？这个我们的科学都知道，地球一直在转，而且转得很大，一天转一圈。如果要以距离来讲，那个是好像在飞一样啊，对不对？一年这样公转自转，转那么转，你有没有感觉？没有。有感觉的，这个有神通力哦。哎，你感觉不出来，可是我告诉你，就像我们的烦恼，我们的烦恼如波涛汹涌，狂乱得很，可是你有没有感觉？没有。你这么一个大的执着，很安安稳稳的，哎呀，我现在很用功修行，为什么？因为你还有很多执着让你安心。如果你真正能面对要你舍掉一切的时候，你那真正的烦恼才动荡起来。像我们现在为什么不会不安？因为你还依止着很多烦恼，你知道吧？我在讲说出家难啊，出家敢这种放下一切，然后剃着头，不管你现在能程度到哪里，这一份心就难了。在家人说：“哎呦，出家在家都一样啊，我们在家修就好了。”我说：“出家在家都一样，你为什么不出家 ？A 等于 B， 你为什么选 A 就不选 B？ 当然不一样啊。”我在家，我像有人短期出家，我短期出家，短期出家跟以前的那以前佛陀出家一天啊，就能那谁啊，出家一天功德就很大。你要知道，当初人家出家那一天是真的出家，他没有想到一天之后要还俗的。那我们现在的短期出家，就是要出家之前就想到还俗了。那个功德当然不一样啊，功德你只能讲说那个长期八关斋的，哪还出家？那有时候每天没出家的行得还俗。出家一天之所以功德大，是出家那一天刚出家的时候是全然舍下，他也许业障现前，也许因缘福报因缘不具足，所以又还俗，那是不得已的。他不是故意说，哎呀，我短期出家一个月啊，31天回去就可以看电影了。他哪有这种出家法？所以这里面有很多观念，我们都会清楚。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能登万日之山，必穷其顶？因为我知道。山腰不是我依止处，为什么九层之塔我登到了4-5层、7-8层的时候我不会停？因为那个都是非我终身终究的归依处。因为我知道，我不知道的话， 很多的声闻人中间一停就停了。为什么？不堪生死劳累啊。我们现在请问在家，这当然大家还没受菩萨，如果这个时候是在受菩萨戒完了，我还问你受菩萨戒完了就完了哈，就回去了。我们讲是菩萨佛，不好意思，他问哪敢说自己菩萨，那不是刚出就问你是菩萨佛，你还是说现在说不是，该上送完，该受完戒就说自己不是，那不是自相矛盾吗？当然是菩萨，可是你真的是吗？真的吗？我告诉你，只要又试几次你就知道了。我们人啊，你如果在其苦恼的时候啊，有人还跟你请法，你还能很欢喜的面带微笑恳切为他说法，我觉得你这个人有菩萨根性，卖差了，今晚就管了你。绝对不是自己为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一定要自己还没安乐，你不要卖差了。其实难啊，我们不做这样过分的苛求，只是我告诉你，这一份要能看得清楚、走得长远的人，的确是人上人。不要把佛法看得轻易，不要把菩萨看得轻易。今天所以说，我们今天有因缘适逢，这种能受持菩萨法。是声闻法的机缘，这是很难很难的。我经常讲说，我们现在是等于是我们在座几乎每个人都是台大榜首，不敢当我烦恼已逝。我告诉你，你不用担心，光这个地上随便一磨的那个众生都比我们这里多很多。这么众生无量无边，里面才有多少人闻法，有多少人闻法当中又有人多少人能出家，有多少人出家又能受持如此如法的戒法，这个一减一减减减减减到最后啊，老实讲，你这一份这一百多人根本在很多众生广大量里面看不到的。随便外面的众生，我们最近有人讲说，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啊，吼，那怎么那么自私，怎么愚痴啊，怎么讲很多，所以我们以前的那所谓的那种道德观念怎么都完全否定掉了。我说他们已经不错，他们还人呢，听懂你的话呢，你不敢趴下去跟那些虫讲，他听不懂的。你看排除了这些种种的众生，终于留下这么一点点人，这些人都具有无上的福德，才得以结如此清净的法缘。不要再轻易放弃，一放弃，一旦跑到旁边那个广场去，不知道哪时候再回来。好，能有这样坚定的，能知道终极目标，成我讲佛道无上誓愿成，这种发心才是真正的真啊！有罪不忏，有过不除，内浊外清，死情终待，虽有好心啊，名多为名利之所假啊夹杂。虽有善法，互为罪业之所染污，如是发心，名之为为啊。前面真，现在讲为，就有罪不忏，有过不除。我们如果讲一个比较现实的，在这一条修行路里面，我们经常被自己的内贼所打败。明明知道自己有一些过失，明明知道自己有哪种不足，哪里最容易动荡，最不容易安心的地方，亦务必将此内贼除掉，否则的话你一定又从那里跌倒。过去有一个慧明法师，有一个开示录，有机会大家去看，应该是他那一本，因为我看一看，有时候我记忆力不是很好。他有提到说，我他有一种修行方法，就是我就我所挂碍的烦恼最重的地方，我定一些时间，这一期这一段时间，我就针对这个烦恼对峙，哎，有效。我们早晚课都在做功课，可是实际上我们有时候早晚课是在应付的，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经常要做功课就有功嘛，要有功才有德啊，可是你的功没下去，德就跑不出来。所以我们这一辈子修行早晚二课会做一辈子，可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下功课啊，你每天平均浪费两个小时，看你要浪费多少。好，那我告诉你一种功课， 这个功课来自于修行上一个很务实的思考。凡是你有过失处，凡是你有什么不烦恼弱点，经常造作而不安的地方，记下来，恳切思考它的过失相。若你经常起贪欲想，你就应该尽其可能的思维，贪欲让你生前变身热恼，贪欲让你造作违犯犯恨，贪欲让你如何如何，从以自身的感受，那经典经论所说的过失，好好具体，不要光文字相，那文字相那是骗人的。从以文字相好好的深刻的思考记录下来，然后再想无贪之功德，若能去除无，能去除贪，无贪有如何功德，记下来，早念三遍，晚念三遍，不管有贪没贪，天天念。你要想，我过去因以贪故而有如此的烦恼，乃至我过去因以嗔故有如此烦恼，早思暮思，天天思，这个叫做喝五欲，去五盖。如果你要修禅定，这个功夫必然要做。我经常举一个，以前我一个在某一个佛学院里面的一个学生，他们刚好有一个佛期，开学前有一个佛期，那打念佛念念到第三天就变蛋糕了，就蛋糕蛋糕蛋糕，奇怪怎么念阿弥陀佛就变蛋糕，念念又蛋糕跑出来，整个嘴巴就有阿弥陀佛，念的都是蛋糕。他说我也不是真的那么喜欢蛋糕，虽然喜欢，不那么喜欢，你看蛋糕就跑出来。其实因缘一具足，烦恼一出来，拔都拔不掉。在过去我认识几个法师，他们在闭关修行，他说好像烦恼现起来啊，挡都挡不掉。为什么？你以为没事，根都生长在里面，一旦因缘时节起来，你马上跑都跑不掉。为什么？因为你平常烦恼很重，那个烦恼对你来讲，那个根本就忘了，就大波浪看不到小波浪了。当大波浪没有，小波浪就作怪。你要平常不好好针对你的烦恼，他时时跟你作怪。聪明的人骗他，被骗一次，被作乱一次，第二次决定把他制止下来。我们不要讲说修行圣道，光世间人要成就大事业，不能老是有内劫在作乱，是不是？那你有骗不骗啊？这一生修行老是带着一大堆的烦恼跟着你走，明明有这样的烦恼，一切又经常把这个烦恼归诸于境界外来的什么种情形。你好吧，就算你有千百种的理由，别人都做好都可以，都对，你的讲法都对，那我只问你，你有没有烦恼？就这样而已啊。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一个韩国的出家人，因为到日本，到日本有很多就穿便服了，大家都客气的，平常不讲了哈，就真的很客气。然后我们有一次是兼学了，然后站到后面，他说：“某某人，我们这样穿，你们台湾会觉得怎么样？”我说：“讲实话，不会被接受。”嘿嘿，我很客气讲，不会被接受。第二天以后。就穿出这样衣服还有人他说人家那个日本出家人可以结婚，他们的理论就是说，我们可以深入于众生界里面来实际的站在第一线为众生来利益众生。我说好，这个理由我能接受，不过请问你有没有染污？你不要回答我，你自己想，有染污，你就不要拿那个假的东西来掩盖自己。楞严经里面阿难，他就是要修平等行啊。该脱钵的，他说，因为过去有些长者，他法师，他脱钵都专挑好人，挑有钱人，为什么？让有钱人的福报能继续延续。他们不是贪有钱的。都偷拨给那些没钱的人，为什么？让这些没钱的贫穷的人以后能有福，有人各修一边。阿难认为说，我应该秉持佛陀那种平等慈悲，普遍拖，一拖拖到摩登伽你就拖完了。现在很多人是假菩萨，菩萨道之名，行一些你根本做不到的。当然我们不是，照理讲这个动念是不是对？对啊。可是你要 知道哪要有所防护啊。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出家人啊，讲说、哎、菩萨道，菩萨道有菩萨道的规范、啊、今天我们身为现闻声闻相的人，应该以声闻相为其主体，外相要遵守声闻之为声闻的规范，内心可以行为菩萨。你不能外向现声闻，然后再以菩萨之名现一做一切作为跟声闻相抵触的。我告诉你，不但以声闻有所违犯，以菩萨亦有所违犯啊！这都是破坏因果的。对，这个很多东西是要如实如实的、契理契机的来做。那很多的就夹杂，所以说我们如果有罪不忏，有过不除。里面浊外面清，徒有那一份形象又奈何，那一份烦恼终始终动荡你不安、啊、我们事情重待啊，刚开始很勇猛精进，这种勇猛精进我们知道在一般人来讲，所谓的勇猛精进经常不会太长远，我讲过了，看得不真嘛。今天你的发心其实就含有来自于内在烦恼为动力的，所以念头一提，当然就随它而断。我们这一条路、啊、有很多、啊、修行啊，我经常在提到、啊、初学的人啊，其实未来假如啊，你们今天有这种因缘知道，未来假如你们为人师长啊，应该要知道，初学者啊，有一段过渡时期很难。不要一下子在他身心出家的格位适当的稳定下来，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刚长出来的时候啊，不要就让他去承受他不应该承受。比如说暂时应该远离于外缘，在过去我们常住里面初学的人，只有编辑室的人可以看报纸，其他都不能看，那更不要讲说看电视。为什么？人家说我们要弘法利身，哎呀，你这样的一种太过于幼稚、太过于单纯的想法，可以让这个本是一个菩萨种性的人，成为一个败坏菩萨。应该先让他确认他对佛法的那一份稳定感，否则的话，我们一条修行路要很多的什么？以那种对佛法修行而来的清安和喜悦成为动力。今天你必须舍离以世间诸法的执着，亦必须要以佛法为其饮食。结果前一个饮食已断，染污之世间法已断，佛法清净饮食法食未得，结果在那里就是饥饿不堪了、啊。到最后有的人就要熬了很多时间，慢慢终于能吸错了一点佛法的喜悦，终于才得以慢慢精进。有的人没有，到最后满身烦恼不安，不知何去何从，回头再吃以前的饮食。断食、四食、促食、意识食，这都是生死食，可是要不让他生命有个依止处，有一个让他得以安心之处，他必回头吃原来的东西。如果在这条修行事物他不能在佛法上慢慢一分一法相应得的那一份的饮食，他在这一点上亦会经常不安，一旦不安事情啊终待啊，为什么？力道走不长。所以修学佛法刚开始对初学，我们现在这种心情，你假如中间一开始的那一份突破你不懂得突破，你这一份对佛法的欢喜来自于那个最真诚的那一片东西，你如果一开始就没有的话，这一条路你会走得很辛苦，你这条路会走得很苦。为什么？这个身份，这种种生活的规范本来就是要你去除这些东西，可是你今天进入在佛门里面，你却不知道应该何去何从。你今天随着大家很乖，早上起来也早晚课都准时到，该吃饭的吃饭，该扫地的扫地，一切都很正常，在师长的眼光你是一个好弟子。可是只是我就按表操课，里面就是诵经也照诵，嘴巴也从来没停过，在想什么不知道，你怎么会喜悦？你不过是换个行业而已啊，你换一条路而已啊， 当然外面薪水高，我们现在的担心少，那就差一点点而已。那这样有没有感觉？没有，日子照过，一切如法。如法是从外表看，内心如不如法？有没有下手？你有没有那个紧急处？有没有那种用尽精进力道？很多人在山上里面闭关，闭什么关？闭懒惰关。因为他本来一世间无求，因为什么？他懒得求，有的话他造求。所以很多人在，我不否定这个修行，我只是说不要这样做，免得我做的，我不是在那个，很多人的确用功，可是也很多人，因为我也认识有些人在护持山上闭关茅棚的这些人啊，他说没半年就换了一大批人。为什么？不安吗？当初我之所以想进，是因为我动得让我受不了，累得让我受不了，所以我想进。你的进是带动而生，那你的动荡是带进而生啊。既进因动而生，动荡因进而生啊。互为因缘滋生而起啊。所以进即是动，动即是进，到最后当然要离开啊。今天你为什么能够用功闭关然后住茅棚，是因为我不是因为要排斥什么东西，不是要讨厌什么东西，不是要回避什么东西，而是我对于解脱道法有这一份单纯直接的那种深入的心，欢喜喜悦实践他的心，就这么单纯了。他因缘成熟，我接着说啊，我可以找到一个环境里面好好的深入，我并不是因为排斥什么东西的。以这样对法的喜悦，才能终勤哈，不始勤终益勤。我们现在如果只有好心呢，名利所夹杂，虽有善法，人天善呐，终究为罪业之所染污啊。从以解脱道来看，即使你所做一切善业，也是染污业，也是染污业。这样的发心叫做杂，名为为。众生皆尽，我愿方尽；菩提道成，我愿方成。如是发心，名之为大。现在啊，那我们底下一起看哈。观三界如牢狱，自生死如冤家，但其自度不易度人，如是发心，名之为小。曾几何时啊，时代跑不出伟人呐、啊，尤其台湾小啊。人口太密，人一见面经常是人看人，生活空间太窄小，看不出一个恢弘气度啊。所以啊，大圣佛法在台湾这个地方啊，要真正兴啊，不容易。因为有啊，大圣佛教很兴，那个是世间善法很兴，大圣佛教不行。我认为，所以现在。曾几何时我们在骂声闻人是骄牙败种，现在变成认为讲说大圣会活说，呵呵，对吧？业障现前。为什么大圣没高人啊？没高人就牛人没牛，没他点点的，对吧？只能怪我们这大圣弟子们啊，大家实在是不孝啊，留有徒留有那个那么多的法宝在里面，不去实践，老是走那个老路啊，看不出一个真实功夫啊，竟然被人家讲话了。所以经常现在很多人有些甚至知识分子，然后看到佛教乃至稍微参加一些南传的禅法，我不否定哦，我鼓励去参，好，不过我就是说我不喜欢那种狂妄而已。去参加一个十日的禅，回来就跟我们批评啊，原来中国禅宗的那个禅宗那么更胡扯，对，稍微在禅地里面有几分感应，就认为中国北传乃是北传佛教菩萨道里面的禅法都是虚伪。很多人现在赶热闹，看到的声闻戒法的清净，菩萨戒法完全抛到一边去。那因此很多的那种还初发心的菩萨，心智未坚定的菩萨因此动摇，而且很多动摇都是知识分子。我告诉你，走那是你的福报不足。那我们也一分的遗憾，就是大圣佛道啊，缺少真正的大威德力的人在后面，我们看不到大圣法的那一份智慧和那一种宽广，我们看到的是大圣法里面很多堕落的面，
所以因此当声闻法一进来，当藏传的法一进来，一比马上一差差别出来，你说人家离开理所当然，我们只能自责自救。像以前那个什么，现在那个奥姆真理教那个，在我当初在日本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那个老师还不错，那时候还有什么叫做什么一个叫幸福科学的，还有一个什么很多都利用佛教，新兴宗教很多利用佛教搞得一塌糊涂。我们那里有一个老师，他讲说不要怪他们，只怪我们这些所谓的传统正统的佛教没有负起弘扬正法的责任。我说好，还有希望，只要这种人再多几个。我说如果要了解大圣的宽广，学学天文，看看天文，在这么一个小台湾里面稍微呼吁，就有这种狂妄的要死，稍微把钱拿到国家国外去救度，就认为国内里面都没有了吗？怎么怎么，哎呦，国外难道不是你的父母吗？凡所有男皆我父，凡所有女皆我母，如果还是始终这种小量，台湾的福报不会太久。你会被需要，还表示你有福报，当大家不要你的时候，你就完了。如果看看宇宙，像哈勃望远镜一看，这种星球的那种流星的那个尾巴一烧的那个火焰多长，就几乎是从台湾烧到新疆去。你看得起，那你看得，你能思考那种火焰之大，你能看到那种虚空之广，那世间之无尽无边的那种，那有在大圣里面有充分说明，能看到这个广大的无尽世间充满的生机，每一个众生个个有念，本来科学都可以说的啊。这种说明在哪里？在大圣里面。现在人因为自己也不过井底之蛙，看不到大圣之广，因此就将大圣抛弃。我告诉你，何伤于日月？你在底下一群人，那个没用，那个没用。一个清净如月如日月般的人啊，你想他在这么虚广阔的虚空里面，他会在乎那个几乎看不到的小地球，小地球里面的亚洲，亚洲里面的台湾，台湾的某一个地方的一间房子里面有几个人叽叽呱呱，他才不理你，他只觉得愚痴可怜。我们现在一群人在那怪自己的心量眼光连看都看不到，对不对？我们在身上的一只小虫能看清楚你的全体真相吗？看不到。我们这里面有一只小虫在那里爬爬爬，它在那里哇很狂妄的，你看这些人多差劲，我一摇它就痒得要死。对啊，痒一下一巴就没了，可是它就很狂妄，它觉得说你看我能认我痒，咬咬又怎么咬。我们只乍看在这一点，我们看，所以说菩萨道这个要发菩提心，绝不是轻易人可做，真的是已经是修行很久很久很久以后，才具足这样的因缘，才能顶戴奉行欢喜信受这样的菩萨道。告诉你，我真如此的哦。所以，我觉得我也不是怎么样，不过多少也有一份这个感情在，我对大圣有这一份心情。我不反对，我也鼓励，就菩萨在一切界里面啊，一切界里面他也说啊，你应该以菩声闻法度，我就用声闻法不轻易跨越你的因缘。可是我在很多地方啊，我的态度很坚定，过去我在佛学院里面我都有一个很明确的态度，这个地方你我不作为思想上整个的约束，你要学什么法都可以，只有一个要求，你千万不要跟我毁谤大圣，跟我毁谤大圣不共住，马上就让你出去。现在很多学佛点了三点的受菩萨戒的啊，佛法没有大小圣之分，谁说没有大小圣之分？我说你跟小孩子讲话的时候用什么话，你跟大人讲话是用什么话，你都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哎，你以为佛陀不会啊？ 佛陀当然呢应机说法，只能当以合法度之，极限合法为之说啊，对不对？为之说法度他，这个普门品就是这么讲啊，是只能应以合身度之，极限合身为之说法。观世音菩萨可以，释迦牟尼佛当然可以，法本身自有高低之分。为什么？那是教法高低，法之实相有没有高低？法之实相没高低，唯一不二法门。可是在所说出来的一切言说之教，自有高低之分。怎么没有高低之分？众生都有高低之别，怎么法没有高低之分？自己因为受人家影响，人家回谤以后，自己就垫垫的不敢讲。有就是有，你不接受是你家的事，有就是有。我们现在菩萨越来越脆弱，我们现在菩萨经常是在无菌室里面培养出来。我们这个菩萨长得清清白白嫩嫩的，台风一来咚就倒了。这个菩萨是被喷擦的，不是切的，被喷出来那种，你没帮我帮他撸擦的，帮人家都帮也呼也。我们哪有，我说实在，我很惭愧，我没有做好。我出家的时候发的愿是地藏菩萨的愿。我说愿造成地藏菩萨之愿，稍微有点狂妄。不过我就想一想，我那个四弘誓愿，佛道都誓愿成了，发这个愿也其实还不差个大笔啊，反正哪多狂妄啊，狂妄鬼啊，差这些不差。我为什么会起这个心情？因为我觉得我们过去一直认为，在我过去接触很多对佛教不了解的时候，我觉得宗教很有一种消极的现象。可是我看到地藏菩萨的时候啊，你在愿啊，地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我欢喜，我说佛教在以世间染入法消极，在以出世间正法积极积极，世间没有一个宗教如此积极，所以欢喜。当然，这样一路这样想过来，化解自己距离太远太远太远。不过，至少我们有一份这样的欢喜心，这样的愿啊，看着要很真实，才能走得很长远，否则说不容易。这叫大。那我们说是生死如冤家，但其之度不易度人。这其实我今天我们不要批评声闻为骄牙败子，我们不够格。今天我的讲法就是你要将心比心，佛陀一生所作所为是怎么做？自从菩提迦耶菩提树下成道以后啊，几十年精勤不已，就当做一个世间的老师好了。这种四五十年精勤不懈的弘法度化众生，这就是菩萨道啊！你怎么没有菩萨道？这就是菩萨道啊！佛陀的本身就是一个菩萨道的展现。现在很多人在诽谤大神，我说你敢说，你大家讲说佛陀就是阿罗汉，那请问你的阿罗汉跟佛陀阿罗汉敢懂不同？我告诉你，所有南传的绝对不敢说他们的阿罗汉就是佛陀的那个阿罗汉，绝对不敢说。不然你问他，佛陀有十八部共法，他们也承认，他们就是不敢说佛陀的阿罗汉就是他的阿罗汉。那请问，如果华具足圆满，持阿罗汉等于持阿罗汉，你为什么不敢等？因为佛陀有修菩萨行，这一点在一切有部的声闻法里面也都讲了，其他地方都谈了，就是不敢直接去承认佛陀之所以成为佛，是来自于菩萨道，不是从于出国二国三国四国来。佛陀的心情就像我们一个家长，我这个小孩子啊，其实也不坏，这一生其实人也很善良，他一生就希望自己能好好成就，不要去伤害别人，持戒清净，所做一切相当清净。可是站在我这个家长，我本来是有一个广大的事业要成就众生，要利益很多，我要帮助，除了我们这个家要照顾好之外，我希望世间人受用于我家付出的一切都能得到利益。可是我这个小孩子，我也不敢说他不好，可是他怎么忍得不担起我这个老人家所遗留下来这一个事业，就自顾自己的 躲到一个小地方自满自足的搞一些艺术啦，搞一些东西啦，你说他坏也没有，说他清净也有几分，可是就是没办法帮我分担解劳。怪不得佛陀说逍遥派众，哎，我们不敢说，为什么？人都是清净的，应供天人应供，只是我们今天会讲逍遥派众，是一种站在佛陀菩萨的心情，就说何等广大的慈悲的事业，这些众生如此苦难，你怎么放下不管呢？在声闻法里面有没有看到菩萨大圣法的那一份处处念念都在讲大慈悲的？即使有，他有四无量心的修法，可是有没有像大圣那个积极 广为开眼菩萨慈悲的法呢？没有，真正的慈悲一定是在大圣法里面才看得到。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如果看以成佛这一条长远的道路，舍此菩萨道就没有路可走了。听到？好，那我们稍微，若于心外见有众生，即以佛道愿度愿成，功勋不忘，知见不敏，如是发心，名之为偏。若知自信是众生，故愿度脱；自信是佛道，故愿成就。不见一法，离心别有，以虚空之心发虚空之愿，成虚空之行，证虚空之果，亦无虚空之相可得。如是发心，名之为圆。所以这里面很明显是针对于有无般若之见作为成就菩提心的一个重要的内涵。菩提心我们一直在讲，只要稍有一段自己在佛法上的熏习之见的建立，我们会讲佛法是什么，我们会开始抉择什么才是真正的佛法。有一次啊，应该算是我出家以来第一次的弘法，那次刚好有个因缘，不是本来不是我讲的，讲的人半小时前临时跟我讲说他不上去，我说不立马他咋讲诶，怎么半天简单我是变成准备，那我说那个戒疤还黑黑的，哦，没办法了，那时候不上去都没人上去，人家居士已经一两百人在那里等了，你不上去麻烦，可是要上去我不知道，这个总是一定要解决啊，否则的话像我们这个刚出家人怎么可以去上去的，可是事情总是要把它解决掉，那时候突然一个人他一定要上去了嘛，没办法，半小时印象想了一个题目，就想那个诸佛摩诃众生奉行自尽其自知佛教，那就是上去了。我刚上去脚一直抖，嘴巴只会微笑，听说下来很多人讲说、哦、这个法师好可爱啊，因为我好在那个桌子是前面是有挡着，否则他们一定会看到我其实一直抖，故作镇定。其实那我那时候好在还有点、小聪明，我说与其让我抖不如让你们抖，那我就先问问题，我就马上问说什么是佛教，因为我要讲是诸佛教嘛，那什么是佛教，乃至佛教折不折善固执，我用很多问题，当然这样就被我混过了两个小时，因为只要看大家在用脑筋说哎，奇怪怎么哪有弘法老师师父先问的，那一看他们紧张我自己就不紧张了。这招好好用哦，因为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这个菩萨还真的还不错。后来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也碰到有三位居士来找我们，本来不知道居士，他就他们就自我介绍，我是某某什么的工程师、他是律师，他是会计师，他都是师，我也师，他也师，三个师碰到一个师， 他说我们是基督教徒啦，那我们来这里啊，想要问师父说，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学佛？这问题很简单哦，哎，不好答哦。你讲到最后，为什么我们不能信基督？我们不能，为什么不能信上帝？那这句话看似简单，也就是你必须要别以佛法不共世间的特色要讲得出来。请问在座都已经选择出家了，你知道吗？他们说三个师哦，只是不是出家人的法师，一个律师，一个会计师，一个建筑师，都是。你要能讲得出来，当然我现在就不是要跟你们讲这些，我的意思就是今天你已经舍弃很多，可是你这一条路到底是怎么走？你不要讲到最后说啊，我们应该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一贯道也有啊，一贯道有些地方持的戒律还比你好啊，那个印度的耆那教持不杀生戒是世界第一啊，走路出去就拿个扫把，走到哪里扫到哪里啊。你知道他们出家剃度是怎么剃的吗？这个头发是怎么剃的你知道吧？用拔的，拔个根根。为啥？怕剃度伤害众生，怕里面有细菌有虫割伤了，所以他们剃度是用慢的，拔个根根。你没去过吗？就是杀猪拔毛，哎，他比你强啊！世间很多的宗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自尽其意，你如果没有讲清楚，我们要内心清净，我们不要执着。你讲这些话，谁也不会讲。世俗人学佛不知道也就罢，你们今天已经成为人天师范。照理讲，如果你们好好修持，天人要送供养的。我最近也经常在开玩笑，这个我站在这地方，现在失业率最高的是护法神。现在很多护法神啊，在天上经常就是泡乌龙茶在喝，因为没事情，没人在修理都不了。护法要有法，因为没法，因为整天在泡乌龙茶。啊，我们因为天地上有人供养瓜子，他们就在那啃瓜子。这个欲界天的那个四大天王底下的，规工啊做无了。你讲啊，我不是爱心水，那么奇怪，那经济才差。我们这里台湾景气差，上面景气也很差。为什么？真正修行的人啊，越来越少。你那规工营营点嘛，你谁规工干那点嘛，一台啊，你准备做啥？他们也很苦恼，他们当然没有劳资纠纷，他们在乎的是没有市场好工作。佛法到底怎么样的修持？这条路应该怎么走？如果你本身连这个，我们作为一个即将要住持正法的，成为人天师范的，人天应该要供养学习的人，竟然连起码的那个抉择都不会。后来这三个居士就跟他讲，我就跟他讲了一番，讲完了，还好我没有闹鬼。他就跟我讲，师父很惭愧跟你忏悔，其实我们是佛教徒。我说你这要求的怎样说这样，没理由直接说，他说不是的，其实因为我们一直在共修，我们有很多知识分子在共修，可是我们找不到法师可以医治。如果普通的啊，因为这个问题，可见这个问题什么是佛教？佛教跟其他宗教不共的地方，看似简单啊，很多人连打都打不住。所以他说，不是我们这些在家弟子狂妄，今天能来引导我们的，现在我们跑遍台湾很难找到。其实我中学教我嘛，敢那怕第二年。不过还好没有让出家人丢掉面子。我们要讲说在这个例子，我不是要当时说我这么行啊，不是这个，而是说其实看似很简单的， 既然我们今天选择作为我们一生努力投入的一个我们要投入的一个目标，竟然自己都不清楚。很多人他们竟然要这些人其实他之所以会这样用这种方式，其实他如果看到你讲的乱七八糟的，他就说哎呀，因为反正他是外道的嘛，他走就走，他也不用施礼啊。所以他就问清楚，问到可以的时候，他才说啊，法师，你们道场能不能派人来辅导我们？他们是来求法的，只是他们用一个方便说啊，他们是基督教徒。其实我刚以前跟他讲的那个都还是钱。今天我们在这里谈的，你要不能建立在佛法的正知正见里面。什么正知正见？佛法的正知见可以分成五圣。若以人天的正知正见，也是正知正见。反转以出世间法，看以人天的正知见。若你不能如实知道人天正知见其实是方便施设的话，你所谓人天之见也不过是不正见，对不对？知有善恶，知有实际善实际恶，知有实际因实际果，这都是非正见。在龙树菩萨的中论里面将什么？将因缘果报给他否定了。有没有否定？没有。他把因缘果报，你们执着的时有因时有果，此因必然这样硬邦邦的，这个因是自信因，果是自信果，因自信因竟然能感应自信果，这个是不是佛法的真实因果观念？佛法讲的是因缘和合因，无自信因，有因缘和合的因结。这个是不是佛法的真实因果观念？佛法讲的是因缘和合因，无自性因，有因缘和合的因结。